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又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昨天参加昆明的葬礼，那么很年轻，5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再过大概两个礼拜，我们又要去参加另外一个弟兄的这个追思礼拜。所以我们看到，真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些困难，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人死亡。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好像很多天灾人祸，我们才经过这个日本的地震，这个海啸等等，又最近这个在美国东南部有这个龙卷风啊，最近又有这个水灾，所以我们看见好像到处都有问题，不但到处问题，这个经济又不太好，那么有人失业啊，这个美国欠了14个 trillion， 我算了一下之后，就是每一个在美国的人你就欠了4万6，那么又是政治的危机了，这个比如现在又开始这个在美国是红的跟蓝的在斗，在台湾是蓝的跟绿的在斗啊，又开始要选总统啊，就是你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应该是越来越困难啊，这个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耶稣老早就已经在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啊，下一个 slide。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6章30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头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在这个世上你们是有苦难，问题就是说这苦难会越来越多，这个试验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试验，我们不但怎么样面对，我们学习怎么样来面对，甚至像刚才所唱的一个诗歌啊，就是这个他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是在很大的痛苦之下，但是他就把他的仰望神，所以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啊。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会遇到苦难，但是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神的话，这个话呢刚好是在我们现在礼拜五查经，是雅各书里头，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就是我们一方面在礼拜五查经，又用这个雅各书的信息来让我们对雅各书有更深的认识。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呢，是雅各书一开始从1到12节，我读给大家听啊。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在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苦难，越来越多的试验。求主借着雅各书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能够从这个试探苦难试炼中能够学习，能够更成长。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真是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开通的耳朵，让我们听了道就去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雅各在这段圣经头告诉我们有四件事要做，当我们遇见试探困难试炼的时候，有四件事可以去做。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喜乐的态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明白或者是知道的心，第三个就是我们愿意降服的心智，第四就是用我们的信心来求智慧。这四件事情，首先就是当我们遇见试炼试验痛苦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一个态度。在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就遇见这些试炼的时候你就要喜乐，但是说起来容易，真的是说做起来这是不容易啊。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的态度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这个结果。为什么？因为我的态度其实决定了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的行动。我们刚刚讲这个试炼这个困难其实是常有，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他这边讲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中文看不太清楚，照着英文的话他是说 when， 就当你们在这个患难试炼中，他并没有说如果你们在试炼中，而是说当你们在试炼中。换句话说，这个试炼这个困难是必然的，我们刚刚讲过。那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的话也同样的说同样类似的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不要以为这些事情遇到这些事情好像是很普通 很奇怪的事情，不是这样的。这些事情常发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不如意时常有什么八九，对不对？就是这些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当你们遇到所以这个落在这个字不是说好像我们好像跑到一个在一个这个意外的事件里头，而是说当你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就是要有以为大喜乐。那神绝对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自己找苦头来吃不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遇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以为是大喜乐。这边讲说我们所遇见的这些是百般的试炼，就是各式各样，神会用各式各样的这些试验这些困难在我们生命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这个大陆这种湘绣这个刺绣的这些地方或者说你去参观这个做地毯的这个地方，那么你去看的时候就会这些专家们就在那边刺绣在刺绣，但是你能看到呢是刺绣的反面， 在刺绣的反面呢，你就看到这个线好像也不规则，又有一些这个线的头出来，不是很漂亮。但是等到这个刺绣的专家做好之后，你再看他那一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刺绣。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其实神要用各样的这些我们遭遇的环境来塑造我们一个基督徒，塑造我们一个成为一个有一个美丽的人生。但是我们常常是看到什么？是看到这个好像刺绣的这个反面，看起来好像乱七八糟的一样，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个真的那正的那一面。我们看的时候总是看到我们的状况，我们人的以人的角度，我们没有从这个刺绣的这个专家的这个角度来看，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要在我们身上是做的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只看到哎呀我们受了痛苦了，却没有想到其实神要借着这些困难这些痛苦是要来磨练我们，因为他要塑造我们有一个美丽的人生。那他说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这边有一个字叫做以为，这个以为，这以为在原文在英文是那个会计上的一个名词。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估计一下，你评估一下，当有困难来的时候，有痛苦来的时候，你评估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字呢，同时也在用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那保罗当他遇见耶稣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在计估评估一下，他就发现说他以前看为是好的东西，他那个犹太人的血统，他所学的这个学校，他在那个教派，以为以前都认为是非常非常了好的这些事情，结果他的与耶稣基督一比的时候，他发现说那些都像粪土一样。就是他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以前认为好的那些事情他都认为是粪土。就用这样一个评估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神要在我身上有特别的磨练。所以我们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环境，不是用我们那个感觉，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这边就把耶稣基督他的看法就告诉我们了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知道要上十字架，要被钉，当然是非常痛苦，非常这个困难，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基督他的看法不一样，他看见摆在前头的喜乐，他知道他有一天他要回到神的旁边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喜乐就放在一边，不，他就把那个痛苦放在一边，他就能够以喜乐面对这个这么大的痛苦。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光看那个困难，而是说神是不是用这些困难来塑造我们，使得我们更成熟更坚强。所以他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换句话就是你要评估一下，评估一下。好，那但是当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你怎么决定一个东西好或者坏呢？就完全是根据你的价值观，是不是？你用你的价值观来做评价。如果你认为舒适很重要，这个舒适比你这个品格的建造还重要的话，那你就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很不爽了，不舒服了。 所以你比把舒适认为重要，你把你品格的塑造认为不是这么重要的时候，那么你就很不喜欢这个试炼。如果你对物质的这个享受你觉得非常重要，而你不注重你的灵命上的造就的话，那你也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喜乐。你如果看重的只在今天现在，而没有看到那个永恒那个重要性的时候，那么你也觉得很苦。所以我们就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遇见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遇见这个苦难，遇见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从神的那个眼光来看问题，那么你就能够喜乐，有这个喜乐的态度。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个乐观喜乐的这个态度。那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在苦难中你还能够喜乐，你怎么样能够，那么就是下了一个了，就你有一个明白有个知道的这个心。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为什么能够有喜乐的态度呢？因为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好，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你要明白就是说，这个信心啊，是必须要经过试验的。说信心经过试验，所以首先我们要第一件要明白的事情，第一件要知道的是，我们这个人的信心是必须要经过试验的。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要到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要他过一个这个信心的生活，就试验他，用这个饥荒来试验，用最后到了最后的时候要他献他的儿子。经过这个信心的试验之后，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的一个榜样。他不是原来就是这么有信心的，他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那么神呢，常常用一些困难让我们经历，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哎，被 lay off 没工作做了怎么办？你信不信神？对，我们想 James 一定在这方面一定学习很多，对不对？但现在有事做了，你就知道他，你看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信心就增强，下一次再被 lay off 就没这么怕了，是不是？所以信心是要第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试验的，你没有经过试验，这个信心就很脆弱。所以第一个主要要知道，就是说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那么第二个试验呢，其实是对我们是好的，不是神老是要跟我们作对就给我们一些困难，不是，这个试验其实是对我们好的啊。就是说经过试验呢，你就有好处，就成全完备，就能够成功啊，这就讲。所以试验跟苦难这些，这其实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如果你知道有益处，那么你就可以忍受，你就可以有这个喜乐的这个态度。那么到了十二节就讲了，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就你忍受试探的人这个是有福，换句话是有益处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这个试验不是给我们神给我们一些困难找一些麻烦，不是，试验是让我们得益处。那彼得又说了，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彼得怎么说，就你信心受的试验好像金子在受锻炼一样， 金子锻炼之后，这个这纯度就越来越高，就变成金晶啊。所以试验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那这边讲说，经过试验，这个试验这个字啊，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好像验证一样。就你经过这个试验之后，哎，神说我知道你是有信心的，你验证过了。比方说有人去掏金啊，掏金就找了一个山就去挖了，挖了半天之后，挖了一些这个矿土，把这个矿土呢就带到这个验证这个所去验一下。那么验证出来，如果这个的验证的所呢，发现说，哎，的确是有金子啊，就说这你的矿土呢是有金的含量的。那么这一些矿土呢，其实没什么，值不了多少钱。但是这个矿被验证出来是有金的地方，那个矿就不得了，那就是值很多钱了啊。换句话说，我们所遇见的痛苦其实是不舒服，但是当我们经过这个试验之后，就被神验证了，那这个信心就很有价值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说，这个信心是一定要经过试验的，而经过试验这件事其实是要对我们是好的啊。那罗马书8:28就又讲得更清楚了，我们就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人。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生活遇见的任何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看起来好像不好，但是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个试验对基督徒来讲是有益处的。为什么是有益处呢？就是当我们受这个试炼的时候，它能使得我们成全完备。什么叫成全完备？就是成熟的意思，成熟的意思。神就希望我们成熟，他不希望我们像个小孩一样，他要让我们在遇见痛苦困难的时候有那个能力，有忍耐，有那个耐力去经过这个试验，就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人。在罗马书5:3那边就讲得很清楚了，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边同样讲，这个试验就是让我们老练，就是成熟的意思。但忍耐并不是说我们在碰到一个 不顺畅的不舒服的这个我们就消极的面对，不是，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忍耐是怎么样？就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积极，在困难和这个痛苦之中，我们有一个坚忍那个勇气，那个叫做忍耐，叫做忍耐。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小孩啊，小孩子就不太能忍耐，就成熟的人跟这个忍耐啊绝对是相反的，就是如果能忍耐的人他一定是成熟的，不成熟的人他的表现就不能忍耐。小孩你带他去旅行的时候，一上车不过10分钟他就问说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你跟他讲还早还早，他过一阵他又过来问你说 Are we there yet? 因为他怎么他不能忍。那我们的大女儿教我们的孩子教得非常好，那么从小就教他们要有这个所谓的delay gratification， 比如说他想要吃一个糖，我的女儿就跟他讲说，哦，我要会给你，但是呢晚饭的时候给你。他现在比如说他中午想要吃了，他就跟你讲不错我要给你，但是呢我现在不给你，等到晚饭吃完晚饭就给你。他要让他学习，就是说不是马上去要，让他学习怎么样去忍耐。那么所以忍耐跟成熟绝对是一块的，没有说 一个人很成熟，但是他却不能忍耐。那不能忍耐又跟另外一件事又在混在一块儿了，就不能忍耐的人就表示这个人信心不够。信心好的人呢，一定是可以忍耐，就当到困难的时候。所以忍耐又跟信心又是一块儿的。比方说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那边就讲了，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什么人是承受应许的人？就是信心跟忍耐。所以你有信心你就一定忍耐，那么你有信心有忍耐你就会承受神的应许。那么到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那边又讲，他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就你有信心的人你不会着急。换句话说，你有信心的你就学，你就等，你就可以等候，当困难来的时候你可以等候神啊。所以神要我们锻炼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忍耐，使我们成熟。为什么？因为信心是所有蒙福的那个钥匙。如果一个孩子他不学会忍耐，他绝对学不到任何好的东西。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等候神，等候神，那么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行大事。亚伯拉罕神说我要赐你一个儿子，结果他就等不及了，等了二十五年怎么还没有儿子，就跟这个使女夏甲就同房，就生了以斯玛利。生了这个以斯玛利，这个整个家就乱了。不但整个家乱，到现在几千年 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在那边是仇恨，种族仇恨，就是亚伯拉罕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摩西他想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就看见有两个就把一个这个埃及人杀了之后，那么就等不及了，他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把这个埃及人杀了之后，等到他要去帮助犹太人，犹太人说你是这个杀了人的，结果他就下了跑到旷野去待了四十年，在那边跟羊混在一起四十年。所以当我们等不及的时候，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常常就出了问题了。你在学习忍耐的时候，神就操练我们的品格。当我们遭遇环境，遭遇这个困难的时候，其实在锻炼我们的品格啊。那么品格这件事情啊，品格这件事情是必须要经历。这个忍耐，你要忍耐啊，你怎么样忍耐？不是去看看书本，有本书告诉你说如何忍耐，那都是理论。你的忍耐要怎么样实际经过，发现问题了，你用真正实际经过，你才能够忍耐啊。光看本书，甚至看圣经也没有办法学习忍耐，因为那都是理论。一直要等到我们经历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忍耐啊。没事做的时候，写 resume 献出去几百张，也没有一个回应的时候，对吧？你就在这边忍耐了，你就在忍耐。所以忍耐是经过那个实际的经验，你才能够学习的。但是你如果知道比如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知道的事情，你知道忍耐是对你有益处的时候，那么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能够忍耐。忍耐本身是要实际经验，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就能够忍耐了，就比较容易忍耐。你就知道说我如果再能够撑个一个月或者怎么样，也许神就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如果你知道越多，那么你就比较容易忍耐啊。那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你看圣经，看到这个 保罗，看到这个大卫，看到约瑟，看到亚伯拉罕，他们是怎么样经过，他们是怎么样等候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发现，哦，原来这些古人他们都经过我们所经过的事，甚至比我们更甚，所以你就他们可以忍受，哎，我也应该可以忍受。所以读经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当我们圣经如果明白多了，圣经读的多了之后，那么不会被一些这些世俗的事情所影响，甚至魔鬼也没有办法来欺骗你，因为你有神的话在你身上。所以第一，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喜乐的态度，你知道这个是神对你有益处，那么你就愿意喜乐，而且你也能够忍受那个喜乐，借着经历这些事情，你就一天天慢就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够有这个坚忍的品格。这是两点。第三就是你必须要有个降服的心智。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神，这边是讲什么？卑微的弟兄升高当然高兴的，对，但是富足的降卑他说也要如此。换句话说，你有一个顺服的，不论环境什么样，你就顺服在神的手下。神刚才我们讲要建造我们的品格，但是如果我们不跟神配合的话，我们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锻炼我们的品格。所以神要我们跟他配合，就是我们有什么困难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就顺服在他的这个手底下。但是我们很多常常时间就是说，一来了有困难了，我们逃避，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经过这个困难，我们就逃避了。逃避的时候反而就我们没有办法学习。所以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一直长不大，因为他不愿意去经历这些事情。那在以弗所书八章二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三样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给我们救恩，这个救恩是我们不配得，是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得了这个恩典。但神没有在这边就结束了，不做了，而是说他要我们，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换句话说，他要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其他事要做。所以第二件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一辈子，他就让我们过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成圣的生活。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让他来做，我们如果成为他的工作，那么他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来运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配合。怎么样配合？就是你在有一个愿意降服，任何事情你不去追问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而是说，主你要我在这个世上到底能够学到什么东西。不跟神讨价还价，你就顺服，就服从。在旧约的时候有个先知叫约拿先知啊，那么神派他到尼尼微去宣讲神的宣告，他不肯去，他要他往东，他往西了，结果到了船上，后来我们知道就大鱼啊。这个先知就是不顺从， 那么后来神就整他了，把他放在这个大鱼里头，结果最后他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就宣告了这个神要审判，结果神看到他们全部认罪悔改以后，就全部就赦免他们，结果这个先知约拿就气得不得要这样子，神你叫我来宣告这审判，结果现在什么不审判他们了，就气得要死，跑到这个城外面去。你如果好好读这个约拿的书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看到这个人好像一个小孩在里面，这个遮阳的这个树，这个死了他也哇抱怨半生，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对不对？神要我们成熟啊，那么在成熟的时候有一个最，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就知道，成熟小孩这个 baby 出来就先吃奶，吃奶了完了之后就要断奶啊，断奶这件事其实对小孩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个小孙女才一岁多啊，前一阵子断奶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这个小孩不会说话的时候，我女儿就跟他讲了，一定要说这个 thank you 跟 please 啊。就比如说喂他吃东西的话，他比如说要喂他这个葡萄啊 ，what do you say？ 他要跟他小孩这个女儿讲说要 say please， 但不会讲怎么办呢？就是说想拍拍，就问他说 what do you say？ 他就拍拍了。那么好了，每一天都讲了你 what do you say？ 就拍一拍。那么到了要断奶的时候，没起来了，找妈妈要吃奶，啊，哭得要命，就一直拍拍拍。这个女儿就硬要跟你断奶，就。所以这个小孩他吃奶吃惯了，他吃奶的时候得到很多安慰，一下子不给他吃奶，他其实非常痛苦一件事。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过来人呢，断奶是必要的，这个成熟必要的这个过程，一定要能够吃干粮以后，你才会长大。神就是要在我们，他要把我们那个。以前还没有断奶那种幼稚的一些行为，幼稚的想法，他要把他们改掉。所以大卫在诗篇131篇那边，他就这样讲了，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大卫他就知道了，他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已经越过这个断奶这个痛苦这个阶段的这样一个孩子，他就在他的母亲的怀里头就安稳了。所以神要我们把那些幼稚的这些东西啊，经过这些困难，经过这些试验，要我们把那个幼稚的想法，那些事情把我们断掉。但是唯一的就是你要跟神配合，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意。换句话说，当困难来的时候，你不要问主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而是说主我到底该学什么东西啊？所以第一你要有一个喜乐的态度，第二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对你是有益处的，第三个就是你就顺服在神的面前，你有个降服的心智，最后你要用信心来求。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边讲了这么多，就是要我们求智慧，求智慧。那么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到学校去学的是知识，知识让你很容易就分析事情，但是智慧跟知识不一样，智慧就是让你把知识把它整合出，所以智慧是更重要。今天有很多的人很有知识，大学教授或者是博士，可是常常做一些没有智慧的事情。我们看见这真的是很多这些事情啊，很多这政客啊。今天早上我们看新闻，看到有一个 IMF 这个 head 做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啊。所以有知识并不见得有智慧，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啊。那为什么在苦难在困难的时候要求智慧？你不是求说神你给我能力，给我耐心，给我这个解决我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不用这样子祷告了，而要求智慧呢？有一个牧师他做一个见证，他说他知道有一个姊妹，那么这位老姊妹身体不太好，那么她的丈夫身体也不太好，就后来突然发现有这个乳癌，那么这牧师就去看他了。牧师看他说：“我能不能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忍耐，求神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姊妹就跟他讲：“牧师，你可不可以再替我多祷告一件事情？就是替我祷告，神给我智慧。”这牧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求智慧呢？”他说：“让我知道。”神借着这件事情我能够好好把握这件事情，要神让我学习到的事情我能够学习到，求神给我智慧让我不浪费这一次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要求智慧？求智慧就是让我们在苦难遇见困难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真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不错过这个机会，借着这个机会使得我们成长，使得我们成为更有信心。那你要怎么样求呢？就要用信心求。你不可以跟刚才讲的好像波浪上上下下一下高一下低，不是，而是说你有信心来求。所以第四件要做的事情，我们用信心来求神给我们智慧，使得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所以你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不是在这边好像很痛苦很埋怨，而是说你有一个喜乐的那个态度。第一个，你怎么能够有这个喜乐态度呢？因为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的目的，他要锻炼我们，要使我们成为有忍耐有品格成熟的人。第三，就你必须要顺服下来，有这个顺服的心智，让跟神配合，让神在你身上做了个塑造的工作。第四，就是你用信心来求的智慧，让神让你好好的不错过这样一个机会。问题是你怎么能够做到啊？讲是很容易，做到实在很难，是不是？那雅各就给我们那个秘诀了，秘诀在哪里？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秘诀是在哪里？就是爱他之人。你怎么能够有喜乐的态度？如果你爱他，你爱他，你也知道他爱你，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件事绝对是对我有益处的，所以你就能够有喜乐的态度。你怎么样 能够知道，如果你爱他，你就知道了。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想要知道这个人，对不对？你想要你跟他聊天，你要知道他的心理想法。你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渴慕他的话，你就去愿意去认识他更多。所以你认识他更多，你就知道更多了。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你若爱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越多。你怎么样能够顺服在他？怎么样能够这个降服在他面前？如果你爱他的话，你知道他是对你好的，你知道他要带你经过这个困难的这个环境，你就能够顺服主。为了你，为了我爱你，所以我愿意去顺服。你怎么样能够有信心？当你爱主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越大。当你爱主的时候，神就赐你智慧。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试炼？怎么样在这个试炼中反而得胜？你就做这四件事情。你怎么样能够做这个事情呢？如果你真心的爱主，你自然就可以做到。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很险恶，我们每个人都要遭遇许多的困难，遭遇许多的试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美意，求主就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困难，是我们必定会遇见的，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喜乐的态度，知道这一切都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就有能够，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明白，这个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忍耐，忍耐就使得我们的品格能够得到建造，就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主啊，求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知道的心，也求主让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降服的心智，知道愿意跟主配合，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个塑造的工作。也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来向你求那个智慧，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试炼试探之中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帮助。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求主给我们能力，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你的人，因着爱你，我们就能够有喜乐的态度，因着爱你，我们就能够有明白的心，因着爱你，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因着爱你，我们就有信心来求那个智慧。主，我们把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当困难这个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正面的面对，成为一个成是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好的话语，求主让我们听得到就去行。再次谢谢你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